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木子里重生的恩典的崇恩，为你预备和带来的这个课程呢，是教会历史，教会历史。而我预备的内容呢，共有30讲，今天呢是第12讲，欢迎你的收听。我们就曾经提到，基督教会在公元500多年到1500年左右的这1000年时间之久的一个中世纪的时期呢，因着宣教运动，创下了辉煌的成绩，大大拓展了教会的版图。与此同时呢，也令教会巩固屹立，是教皇的领导的体制啊，这个制度令教会呢相当的强大稳固，能够在与欧洲各国的权力周旋当中呢走上权力的一个高峰，令教皇甚至乎哈有时候比君王来得更有地位，更有权柄。不过也因此与东方教会公然决裂，成为了主导基督宗教的绝对的领袖代表了。不过这样的参与在政权世俗的事务当中呢，导致一种呢陷于权位争足的情况里头，结果是疏于信仰上的建立。再加上哈，其实某些教皇他们个人的素质所限，教皇的领导的能力呢确实是渐渐的衰退，整个教廷的制度也面临着挑战。无论是教会内教会外，都出现了改革的呼声，以致往后的改革的出现呢已经变得呢越来越无可避免了。那我们刚才呢就稍稍总结了上一课还有呢上几课谈到的一些的重点。而今天第12课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认识中世纪期间的修道主义。修道主义，我们要了解这一个信仰运动的发展还有它的影响。不过呢，在这里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呢调整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首先呢要认定修道主义在教会历史发展当中呢必定有它正面的意义和需要的。它的本身呢是来自对信仰生活的一种认真的反省和回归，而且当中与神要相交的那种灵性的建立，那种简朴的操练，爱人灵魂的服侍等等的，可以说是任何世代的基督徒都不可轻忽的一种信仰的生命的实践。而在中世纪时期呢，当教廷的属灵领导显得越来越含糊薄弱，而教会的方向也有迷失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正是修道主义，正是这一些的修士大大的帮助了敬虔和灵性的维持。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呢客观的去了解修道主义当中的不足，还有它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偏差。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呢，那本身就是对修道主义里的问题加以一种的纠正的过程，以致我们今天呢随着这个改革宗的基督新教的一些影响呢，我们就会很刻意的要摆脱跟修道主义类似的一些操练之间的关系。 不过问题是在整个的调教更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就是可能排斥了一些相当宝贵的信仰的资产，连修道主义里头值得欣赏的认同的那些精神，那些的素质呢，我们也可能一并的加以否定。所以呢，崇恩很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课程关于教会历史的学习呢，我们能够更客观的了解这些的历史，从中呢也能够得到帮助，看到哪些我们需要避免，但有哪一些呢其实是神的心意，也希望我们能够承传下去的。就像早期教父奥古斯丁他所著作的《上帝之城》啊，里面呢就说到过，人类的历史呢本身就是善类与恶类的纠缠。其实这种纠缠呢不单单限于呢人世间社会上的各种的事物，其实在教会或者在信徒的内心呢，我们也随时都可以看到这种灵性和情欲的一种的较量。那教会历史当中的修道主义，它的起源呢就是来自信徒对教会世俗化的失望反响，于是呢选择要舍去一切世俗生活的烦扰，要离世隐居，去追求内在的灵性，来讨神的喜悦。但是这样的操练呢，在发展之后仍然是会受到人心里的私欲所影响所改变的，以致呢又会在另一种的形式上重新面对一些的试探。虽然他有着良好的意愿和追求，但也可能也难免呢会变质，或者呢生发出一些负面的发展来。现在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修道主义的源流发展吧。修道主义虽然可以呢向上追溯到初期的教会，但是它整个的思潮形态变得比较成熟成型，开始成为一个大型的信仰运动呢，我们还是需要从康士坦丁时期呢来开始说的。我们还记得吧，在第四、第五世纪，当基督教得到了国家认可的一个合法的地位，并且发展成为罗马国家宗教的时候呢，修道主义也成为了要抗衡这一种文化世俗化的一个的运动。这与主教们所追求的地位、权力呢，成为了一种呢相当强烈的对比哈。修士的生活强调的是守贫、敬虔、顺服、祈祷，而且呢是这一种的运动啊推广开去的时候呢，就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的圈子。除了个别的修道士他们选择隐居荒漠之外，这个时期呢也出现了一种聚居在一起的修道群体，甚至乎呢其实啊有一些的修道的团体呢是由教会所组织所管理的。往后发展到第六世纪左右呢，更多的修士他们接受了教会的召命，被差派到外地去从事宣教或者是翻译圣经。那他们委身的服事呢带来了信仰基础的一个维护，并且呢令宣教使命可以得到成全。由于修士团体的成型需要在组织制度上 都做出更好的安排哈、让这个修道院的生活，无论是对外或者是对内，生活呢都是有一定的规划的啊，所以需要呢有更好的安排，更好的制度，让修道院的这种的体制，这种的服饰呢，能够发展出更积极的影响。其中我们看到了，在第六世纪开始，本笃修会的修道规条啊，相当有代表性哈，而且呢，也慢慢的成为了西方修道院的一个的主流。发展到第十世纪，这一些来自本笃修会的修道规条呢，已经成为了修道院之间公认的一个的参考，里头的要求，里头的体制，也呢分布在欧洲每一个角落的修道院了。这个本笃会规，本笃的规条呢，所强调的就是顺服的操练，他们呢会以修院院长来作为基督的代表，并且呢所追求的是自我的舍弃。这一类按照本笃规条建立的修院呢啊，里头的生活呢，你要加入的话呢，都会有一段的考验期，考验的时期大概是一年的时间吧。那进入修院的修士呢，都要试院，在三方面有表现，有表达的，分别是道德上的贞洁，物质上的守贫，意志上的顺服。到了公元大概十世纪之前呢，由本笃所确立的修道规章呢，在欧洲各地已经普遍的采用了。不过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修院的形式已经跟最初成立的时候呢，出现了很多的不同了。因为修院呢已经不再是一些希望能够呢安静过属灵操练生活人士聚居的地方，相反呢，修院又发展成了有一定的金钱的代表、圣洁的代表，或者呢也出了很多在教会了领导侍奉的人物哈。所以呢，有一些的贵族呢，就会在自己的孩子年幼的时候呢，就已经把他们奉献给修道院啊，在里头呢得到栽培，得到成长，这已经成为了啊常见的一些的事情了。由于这样的一种的转变哈、所以修士的体力劳动的部分呢渐渐的减少了，以往呢很注重这个体力的劳动的，但现在呢因为是贵族的啊弟子哈啊，这一些的部分呢就减少了，取而代之的相对增加的是礼仪文化的活动。因此呢，修道院就更加集中在学术还有艺术方面的研究，这些方面的工作，比较大的一些修道院都先后成为了欧洲文化啊，并且是教育的中心，文化和教育的中心，里头呢往往会收藏大量的文献抄本，可供学术的研究的。另一方面呢，由于啊这些修道院院长还有里头的修士跟当地的贵族呢，很多时候都有一定的家族的亲属的关系，所以呢他们也可以收到啊很多的土地上礼物，土地的送赠，带来了他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的一定的地位，还有呢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修道院呢已经不一定哈、是一个呢可以给你离开社会过一种呢啊纯净的灵性生活的地方。而不少的修道院呢在这个时候的发展呢反而成为了社会上很积极的一种的元素哈，发挥一定功能的这样一个宗教的组织，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形态。在公元十世纪，法国的克吕尼修道院带动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改革运动，这个呢令往后几百年所出现的中世纪修道主义啊带来了一个的全盛时期。克吕尼修道改革啊有他信仰的一面，也有他呢组织的一面。 这个改革运动呢，主要是要求修士把他们每一天按时祷告啊，这个的参与呢，要看成为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长时间的在教堂里头呢参与着敬拜。因此呢，克吕尼属下的教堂呢都会装饰的美轮美奂，使敬拜呢变得既隆重又严肃。克吕尼在制度上的改革呢，就是使教会在十一世纪建成了一个比较复杂而且是相当集中的一种的组织。克吕尼属下的修道院呢，并不受当地主教，也不受信徒或者是贵族的管制，而是直接的属于罗马教皇的，所以强调的是顺服教皇，受教皇保护，向教皇效忠，而不受任何的主教或者是政府政权的管辖。我们可以这样说，第十到十二世纪的期间，所有的关于这个修道方面的改革呢，都可以视之为克吕尼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这样的修院呢，他们接受任何种类任何方式的捐献，修道士可以专心的追求灵性上的经验，而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他们有能力从事各种社会的改革，所以呢，许多修道院都根据了克吕尼的运动这一些相关的模式来建立、来联合。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克吕尼运动所达成的目标呢，包括有几方面的：回复了之前曾经被提倡强调的本笃修道团体他们严格的这个规条被恢复了。另外呢，就是注重培育个人灵性的属灵的生活，修士的劳动量减轻了。此外，发展崇拜的趋向一个宏伟的仪式，另外也建立了一个修道团体有效的经济的组织，可以摆脱呢因为经济而受世俗影响控制的可能性。不过另一方面呢，这个发展呢也有它的问题，因着修院的富裕与社会那种友善的关系，又使得呢另外的友人呢，有一群的信徒，他们开始尝试要寻求别的更加朴素、更加原始、更加能够亲近神、表达信仰的一种修道的途径。其中呢，出现了另外类型的一些修道的团体，甘于守贫而又身体力行的方济会士呢，就属于修道团体当中的另一个代表。而方济会士他们的服饰、他们的影响呢，也一直继续活跃到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方济会士这个修道团体。在1209年，亚西西的法兰西斯成立了一个小行乞团，而来到了13世纪初这个新的传教士团体呢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他们的这个修道的生活。他们被称为是托钵僧，是严门托钵的托钵僧，因为他们过的是极端苦修的一种的生活，看重这个体力的劳动在乡镇、在城市里头呢参与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敬重。这些托钵僧在教区或者是市镇广场呢相当积极的去进行布道，也会在学校里头教书，终于呢影响了也支配了很多的大学。 其中的一个这一类的托钵僧的团体呢，就做方济会士，四方的方，救济的济，方济会士。这个团体呢，是从亚西西的法兰西斯的教导而发展出来的一个团体。法兰西斯呢，他自己哈，抛下了家庭的财富，放弃了这一些的继承权，选择住在故乡城外，过着一种祷告的贫苦的生活。而他呢，带领的一群子弟呢，就会帮忙去做灵工，去传道，看护病人，服务社群大众。这个修会呢，就强调哈，他们是要重演基督的精神与工作作为他们的一个原则，要模仿效法基督的精神，基督的工作。而他们重要的这个的中心点呢，以模仿基督作为他们的目标，用爱来彼此的结合，并且选择也甘心在极度的贫困当中共同生活的。方济会士呢，有很好的发展，也在社会当中呢赢得很好的声誉，而他们的工作呢，直到今天呢还在维持的。中世纪的后期，也就是11到14世纪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修道主义的一个全盛时期。后来因为主流的修会，他们的发展呢越来越趋向贵族化，所以呢也导致里面的修士有一些呢会出现灵性的失落。加上要回应这个时代的转变，出现了不同的改革的一些呼声，一些的运动。另外呢也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特别需要的因素，以致呢我们看到修道主义呢不像从前的慢慢不像从前的这样的兴旺。虽然能够继续的保持在天主教的这个体制之内，但是盛况不在了。而说到中世纪后期的修会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有着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特色。以下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但这个性质呢明显有所不同的一些修道的团体。那当中呢有看重简朴苦修的，名为苦修团。苦修团这个派别的修士呢，他们会选择到荒芜之地，恒常的默想，严守着严谨的纪律，他们呢也被称为工作修士。另外呢有卡都新派的修士，卡都新派修士这个团体在公元1004年成立了，鼓吹要抛弃世界，要否定自我，要呢誓愿守静默和独身。这一派基本上呢所采取的就是一种分离主义，他们是完全的反对世俗的。还有西笃会在1098年成立，强调劳力简朴的生活。而最出名的修士呢就是伯纳德，他被视为欧洲的良心。还有牧原会士修道团，他们也被称为传教修士，因为他们呢是相当积极走出修道院，到世界各地呢去传扬福音的。而他们离开修道院的时候呢是没有物质的供应的，所以需要呢靠外来人士他们的这个的帮助，这个的捐献，所以呢他们其实也是托钵修士。也有一些修道的团体呢相当看重学术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是道明会士。这个群体他们的修士呢热衷于学问还有教育，所以在学术上享有声誉这个修会呢后来也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先锋。他们当中有相当出色的中世纪神学家，名字呢是多马亚奎拿。我们也来看看圣衣会，衣服的衣，圣衣会。他们重视默想、宣教还有神学研究。另外有奥古斯丁团，崇尚早期基督徒清贫、独身和顺服的生活。这个团体呢，不是奥古斯丁所创办，而是说呢，这些修士 他们呢奉行奥古斯丁精密的修道院的规条。那后来哈、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呢也是从这个团体出身的。而当中呢也有些比较特别的，就是提倡武士精神的，有修道团体呢叫军士团，这是苦修主义与武士精神的一种的混合。还有慈善武士团，起初呢原本是为了要保护客旅，后来呢就发展成为正式的军队了。也有圣殿武士团，原本呢是1118年保卫耶路撒冷对抗回教徒而成立的一个武士修道团。好，来到这呢，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修道主义对这个期间教会历史的一些发展的贡献或者影响。他们的贡献呢，首先呢在于保存文化方面的，因为当中世纪时期呢，欧洲啊真的是一片的混乱，有不同的蛮族兴起，这些新兴的国家当中呢，教育水平呢当然是相当的低了。连皇帝贵族呢也少能认字的，而这一些在修道院里的修士呢，就是当时啊少有的学者或者曾经受过教育的人士，他们就在这段期间发挥了保存文化、推广教育这样重大的职责了。另一方面，修道主义有助扩展教会的在中世纪超过1000年的时间呢，众多的修士成为了最主力的宣教士，他们实践大使命，委身的将福音带到远方。修道院士的生活当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像渴慕纯正的使徒生活，像追求完全的成圣，像强调持续的灵性的训练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去羡慕，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按照圣经真理来指出当中所呈现的禁欲主义、厌世主义，又或者是逃避现实的这些的思想，都是当中发展出来的问题我们呢不要再重复这样的路线了。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12讲，请你呢继续用心学习，留意下一次的课程内容。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君是上